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呢，我是要播放湘云姐妹她的见证。今天第一个跟第二个见证主题都类似，就是勇敢回家。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在几经挣扎之后，她最后做了要回家照顾家庭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先来听湘云的勇敢回家，然后在她的见证之后，我请到了于珍姐妹来跟我一起回应湘云的见证。
我参加妇女小组已经有7年了，当时的我带着1岁的老大，肚子里又怀着老二，在身心灵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加入了小组。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小组的时候，小组长就向我介绍学员妇女小组的10大信念。信念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鼓励妈妈亲自在家带孩子，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在母亲的引导下，还可以让孩子自己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之前我是在一个不错的外商公司上班，当我生完老大后，就跟公司申请了留职停薪，心想着留着后路，还有机会可以回去工作。但自从参加小组以后，妈妈亲自带孩子的信念一直在我脑中盘旋，而且越来越强烈。因此在老二出生后，我就毅然决然地跟公司递出辞呈，回家带孩子去了。成为全职妈妈后的我，不仅可以在每天的陪伴中看着孩子成长，而且还不会错过每一个精彩时刻。我让孩子们从小建立规律的作息，例如早睡早起，还要带他们去游泳锻炼身体。在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邀请他们两兄弟轮流做谢饭祷告。到了夜晚，我们全家喜欢一起躺在床上祷告。每次听到他们为着爷爷奶奶的身体祷告，或者为着自己所求的事情祷告，就觉得孩子的信心既单纯又好有能力哦。最特别的是，他们很会为爸妈的停车位祷告，这每每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及祝福。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大湖公园游泳，那个时段我觉得不用祷告也一定会有停车位，但我们家的老二排排，他跟我说，妈妈，我来为停车位祷告好不好？我说好啊。没想到当他一祷告完，我们就看到一部原本停在公园正门口的轿车要离开。感谢赞美主，上帝听了孩子的祷告，并且预备了这么好的车位给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跟哥哥说，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向他祷告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停车位了。当我们愿意开口向他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更多的回应。当时的哥哥好想要一套电子鼓，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套电子鼓练习，可以开口跟神祷告啊。但他说，我不敢，我可不可以拜托弟弟帮我祷告，因为我觉得弟弟的祷告比较有效。哎，一旁的弟弟听了就立刻祷告说，求神帮助哥哥可以预备一套电子鼓，而且是爸爸买得起的。晚上睡前，我再次问哥哥说，你为什么不敢跟上帝祷告啊？他说，电子鼓太贵了，我怕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我说，我有时候也跟你一样，也会害怕，想着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但是妈妈仍然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只要你愿意跟他祈求，上帝也会按着你的需要供应你的。经过哥哥好几个月的祈求以后，有一次我们去鼓店买鼓棒， 店里的老板跟我们提起，有人想要买一套状况很好的二手中高阶电子股，它的售价刚刚好就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价钱。感谢赞美主，真是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大能，更加添了孩子们的信心。箴言书14:26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陪伴养育小孩的每个过程，每个时刻都需要依靠神。每每看到孩子愿意亲近神，依靠神，相信这也是每个母亲最大的喜乐和安慰了。感谢主。
好，听完湘云非常兴奋的分享啊，我听她的见证的声音啊，我觉得她真的是活力十足，然后非常兴奋，非常喜悦的跟我们分享她回家带小孩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今天就请于珍来跟我一起回应湘云的见证。于珍你好。
冯姐你好。
是，那于珍也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小组长，于珍是住在台湾的南部。于珍，我想问你哈，当你听完湘云的见证，你里面觉得最被触动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湘云很勇敢，而且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妈妈。对，因为她形容的在家带小孩好像很轻松，然后很简单，然后有很多好处，是现在的妈妈其实不敢去触碰的。
是，我自己听完湘云的见证，我觉得我很感动的部分是，她很看重祷告这件事，她带着孩子祷告，孩子自己也喜欢祷告，好像祷告在他们家里成为一个非常日常的习惯，大事小事孩子都会祷告。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可以给他们最重要的影响力，这个孩子把祷告就当成他生活里面非常自然非常理所当然的一部分。那我认为这个是妈妈的榜样，还有妈妈的价值观，从小从出生，因为妈妈自己带孩子，就给孩子奠定了这一生最重要的基础。于珍，你从湘云的分享里面，你有观察到在她辞职回家之前，她遇到哪些价值观上面的挑战？她是需要克服哪些世界的价值观，以至于最后她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回家做全职妈妈。
我在想他要克服哪些世界的价值观。一定会有人想说，哇，在外商公司上班耶，而且是不错的外商公司，那你确定真的要离职吗？还有你留职停薪之后，那会不会你的工作就没有了？还有小孩给保姆带就好了啦，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那么辛苦？你工作那么好，在家带小孩多可惜啊。这是我觉得他会碰到的问题。
是，我在想除了这些之外，真的也有的女人都会说，上班其实比自己在家带小孩要更轻松更快乐然后更有成就感。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在家里自己带小孩的妇女会觉得上班比较有成就感。不过我问一下于珍，你觉得我们说这是一种世界的谎言，你自己现在是全职妈妈，你对这样的想法你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那是谎言，然后是因为我们身为女人对自己的价值不明白，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你的价值是身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然后耶稣的门徒，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你却要去用外在对世界的价值观，觉得啊，女人也可以去赚钱啊，女人赚的钱不会比男人少啊，女人也可以功成名就，而忽略了原本上帝创造女人的心意。
所以 虽然有可能我们在工作，我们在事业上是有成就或者很被肯定，然后我们也可以立即得到一些快乐满足，那就是你赚了钞票回家。可是回到家里，其实每一个女人心里最关心的是她的孩子。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是有请丽华，她之前也是职业妇女，她在节目里面，她说我白天在工作上，我是可以很尽情的发挥我的能力，可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蜡烛两头烧的压力。它是很有成就的，但是其实你要有成就，你要收入高，你知道你要付出的代价也相对的很高，而你现在下班回家，你要面对的好像是另外一场战争耶。孩子在家里，孩子一天没有看到爸妈，孩子里面也是好大的需求，那他回到家，他还要再面对孩子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他是要面对他自己里面的愧疚感，因为家里压力很大，然后丽华也常常心情不好，所以他先生也不喜欢回家，一天到晚都是应酬。为什么呢？因为回到家里，先生感觉压力好大，然后这个职业妇女丽华，她说从下班到回家，她开车那个路上是她可以把所有的心理的压力宣泄出来，所以她就是一路哭，哭到家，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当我们想要工作家庭兼顾的时候，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说，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对孩子有亏欠，然后你在工作上也可能常常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哇，女人如果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好像带小孩比较没有成就感。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听了湘云的分享，她里面是好喜悦，她看到孩子能够愿意依靠主，愿意祷告，有规律的生活，爱爷爷奶奶的心，每天都为爷爷奶奶祷告，孩子跟爸妈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满足、喜乐和成就感是远远超过我们从工作上得到的肯定，钱财的收入带给我们的满足。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我还要请于真来做一些回应。好，我现在要继续就请于真说说看，湘云她在明白了一些真理的价值观以后，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好，湘云因为妈妈亲自带小孩这个信念越来越强烈，所以她生完老二后就毅然决定辞职在家带小孩。那原本他还想说啊，可以留职停薪为自己留后路，那现在他也把这个后路给砍了。那妈妈亲自带小孩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
所以他的正确决定就是把后路砍了。我觉得这是很需要清楚的信念和坚定的决心的啊。有一些人就会想要说，好，那我就再多留职停薪一年，再延一年看看，然后时候到了啊，又有一点犹豫啊，那就再延一年，一直到最后有的就回去上班，当然也有的就决定留在家里。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对现代的妇女，我们要清楚看到妈妈自己带孩子的价值。请于真说说看，在这个过程里，你觉得湘云她有哪些学习，还有 给他的家庭带来哪些祝福？
好，湘云学习到的就是自己经历陪伴以及养育孩子的每个过程都需要依靠神。再来，他也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会依照他们的需要供应他们。还有他每次听到孩子的祷告，就觉得哇，孩子们的信心既单纯又好有能力。给家庭带来哪些祝福呢？哇，我看到妈妈亲自带小孩的好处多。第一个，湘云非常的棒，她为孩子建立规律的作息，也让孩子为爷爷奶奶的身体祷告，拉近了三代的距离。还有再来他说的，他们家的孩子非常会祷告停车位，甚至连哥哥还买到完全符合祷告条件的电子鼓，相信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让孩子亲自经历神是信实供应的神，也加添孩子对上帝的信心。最后他有提到箴言14:26，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想他一定会觉得他看见自己孩子愿意亲近神依靠神，就是他成为一个母亲最大的喜乐跟安慰。
是，我觉得这也是最高的价值，看到孩子依靠神，看到孩子会随时就开口祷告，惊艳到上帝垂听祷告。这个只有妈妈用心带孩子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结果哦。这个真的不能架手于保姆啊，或者是幼儿园，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成长环境。其实我也要说哈，我认识湘云，湘云跟她先生都是体能非常好的人，他们都是运动方面很擅长的。我也看到当一个妈妈她有某一些长处，甚至我说她的恩赐，她自己带小孩的时候，她就能够把这些她的强项她的优势就传承给下一代。所以湘云跟她先生他们很看重小孩的体魄，对，从小他们就训练孩子的体能。像有一些妈妈可能你擅长的是音乐，这些妈妈可能就会自己带小孩的时候，她能够把一些音乐这方面的才华传授给她的孩子。我想当年我没有什么才华了，我大概就是英文比较擅长吧，所以我在家里我就是给孩子英文这方面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各位妈妈，你擅长的强项不会被上帝浪费的。除了我们说妈妈自己带小孩，给孩子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安全感，与神亲密的关系，还有与人和谐的关系，这些我们说很基本的，每一个妈妈都应该为孩子建立的。我刚刚强调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还有与神亲密的关系。除了这些之外，上帝也使用一个妈妈她的专长，她擅长的。所以你擅长的强项如果能够用在你的家庭里面，真的你的家赚到了。我觉得除了说父母相爱，家里有一个美好的氛围之外，其实上帝也不会浪费掉我们最擅长或者我们最看重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都会在妈妈自己带孩子的时候传授给孩子。这个就不是钱财能够换得的，这个也真的不是孩子去学哪些才艺可以换得到的，这种价值观品格还有长期的训练，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于珍，你自己也是在家带孩子对不对？
是。
那你觉得妈妈自己带孩子带给孩子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可以认识神。因为这个是学校没有办法教的， 再来就是建立他们的品格。因为长时间在家里，所以你跟他长时间相处，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被教导的，是需要改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妈妈是真的可以做得非常好的部分。
是，那我要强调，虽然妈妈自己带小孩并不保证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没有问题，或者是说他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选择，这不是一个保证，但是至少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当孩子长大，我们没有遗憾呢，我们对孩子也没有亏欠，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有亏欠，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比重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妈妈长期都是忙于工作，其实对孩子那个亏欠感其实是蛮深的，但是如果我们都按我们所能的做了，我觉得如果孩子要用他的自由意志做什么决定，我们里面的那个拉扯纠结会少很多，我们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放手，比较容易尊重孩子，而不是一直想要弥补孩子，反而有的时候对孩子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当孩子长大出了问题，妈妈心里有很深的亏欠，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用一些物质的方式来弥补我们过去对孩子的忽略，其实不见得对孩子是最好的做法。所以妈妈亲自带孩子这个价值，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经常有机会来强调，让每一个母亲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呼召是何等尊贵，是何等需要我们更看重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下我们再来听下一个见证，也是勇敢回家。好，我们现在就来听第二个见证。为我们做见证的是慧柔姐妹，她的主题也是环绕在勇敢回家带小孩这样的一个主题上。我们就先来听慧柔的见证。
小时候我一直是乖乖牌，努力求学进入热门科系，毕业后顺利当上工程师，领着不错的薪水。那时候的我被世界的价值观给吸引，一直努力追求财富跟成就，直到结婚怀孕才面临了人生的难题，到底要由谁来照顾孩子呢？我心里想，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多可惜，但辞掉工作我会不会变得很没有价值，经济不独立还要跟老公拿钱，而且我的爸妈栽培我这么多年，我真的甘心放弃吗？我内心充满了纠结跟恐惧。幸好那时候上帝让我想起爱里没有惧怕。隔天我老公也对我说，你是想要赚几百万还是要投资孩子的生命？我又读到经文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于是我那时候就决定孩子出生后我决定要做全职妈妈。然而现实并不轻松，每天面对哭闹的宝宝，睡眠不足，寸步不离，甚至没有办法安心上厕所。为了不要跟世界脱节，我那时候每天浏览社群媒体，看到同学朋友他们又分享换了手机去哪里吃美食，又去哪里员工旅游，去哪里度假，我内心常常会觉得自我价值不确定，不自觉地羡慕起他们，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值得。还有人不时地问我，你没有上班哦，要带小孩到什么时候？ 这些话都让我更加的焦虑。直到我加入妇女小组，我才明白，这看似不起眼的角色，其实是上帝给女人最重要的托付。物质享受稍纵即逝，但妈妈的陪伴却是孩子生命稳定的力量。最近我的女儿遇到了低潮，我很庆幸能全心陪伴她，才真正的体会这份选择的价值。如果当初选择工作，或许根本无暇照顾她的情绪跟挫折。女儿的班级在去年八月开始准备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编舞老师很认真地开始挑选人选，我的女儿很快被选到最中间的位置，她一直非常认真地练习，怎么知道在比赛的前两周训练的时候，她竟然因为空翻没有站稳跌落，造成大腿内侧的撕裂伤。当医生告诉我们这个伤需要一个月的静养才可以恢复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凉了，因为再过两周就要比赛了，他不仅不能上场，还需要完全的休息。当时我看着他，内心充满了不舍，除了心疼他受伤，也惋惜他付出很多的努力却没有办法呈现。那时候女儿问我，为什么上帝让我在比赛前夕受伤了呢？我安慰女儿说，有很多运动员都会经历到挫折，我们虽然都不希望受伤，但是这是成长的一部分，只要积极的复健，充足的睡眠，依靠上帝，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快恢复。因为女儿她跳的位置是整首舞最中心的位置，虽然我不希望女儿被换掉，但是当我读到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里说到，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因为耶稣的影响力感觉到被威胁，他们想要除掉耶稣，我看到了这些人内心的自私与败坏，那我是不是也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不想要放弃女儿当主角，能成为众人瞩目焦点的机会，但这样可能会让全队的成绩受影响。所以当天灵修完，我就写了一段话给老师。我跟老师说，老师，我女儿的伤势可能会影响到舞马，我觉得找一个人练习她的位置比较妥当。虽然换位置她会非常的难过，但是这是团体比赛，我们还是应该以团体的表现为优先。女儿当天回家，眼眶泛着泪说，老师找了另一个同学取代她的位置。说完，她的眼泪就流下来。我抱着她，明白她的伤心。这时候，爸爸也告诉她，团队不是只有个人表现，如果有人可以及时替补，这才是强大的团队。而且虽然你受伤，但你不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帮助你的同学练习，也可以把你跳舞的诀窍告诉同学，让你自己有编舞家的角度。我觉得女儿很棒，她马上就受到安慰，而且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伤养好，并且为同学祷告。虽然不一定是我跳最中间的位置，但没关系，我们是团队，能有最好的表现更重要。女儿受伤了，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办法上场，这多么令她伤心，我其实也感到挫折。但是主的心意是好的，我知道神要建造的是我们的心，使我们学习更重要的事。我很感恩可以成为全职妈妈，这是一份宝贵的职分，因为我可以全心陪伴她，才能察觉孩子对信仰的疑惑，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我可以帮助她调整心态，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上面，学习节制，早睡早起，吃得健康，并且经历上帝的医治和帮助。感谢主，在比赛前几天，医生说恢复状况良好， 所以女儿顺利的参加这场比赛。陪伴孩子的过程总会遇到突发状况，刚开始我也会很慌乱，但现在我明白，世界的标准不该成为我的枷锁。即使自己没有亮眼的头衔，孩子也不一定有优秀的表现，但我仍然是宝贵的母亲。上帝呼召我陪伴孩子的成长，我不需要完美，只要依靠他，亲近他，神的智慧超过我所想。我不必为明天忧虑，因为他的话引导我走在正确的路上。
我好感动啊，听完慧柔的见证。我也再一次请于珍跟我一起哈，我们来回应。我想问一下于珍，你听完慧柔的见证，你觉得最触动你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好贴切哦，就是那个照顾小孩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上还有在家的时候，你当你在滑那个社群媒体，你看到人家啊买新的衣服啊，出去玩啊，吃大餐，然后你还在弄着小孩的屁股包尿布，在弄那些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哈，我真的还要继续在家里这样待下去吗？
是，所以他讲的这些好像都能够引起很多年轻妈妈的共鸣，甚至你刚刚讲到说，哦，人家都可以出去玩啊，去旅游啊，我们在家里就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觉得说我在干嘛？这个真的是每一个女人，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被社群媒体里面的一些假象所迷惑，然后觉得那个才叫快乐，才叫满足，但其实不是。我自己听了慧柔的见证，我觉得我很被触动的部分是，她的孩子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遇到了挫折，那其实就是受伤哈。因为妈妈在家，所以妈妈可以陪伴女儿走过这整个过程，她可以接住女儿的情绪。我也很感谢慧柔，她是一个年轻妈妈，但是我觉得她好透明哦，她好诚实哦。她也讲到，其实她又何尝不希望女儿就一直做那个主角，因为跳舞，她女儿是在最中间，代表她女儿跳得最好。可是这个时候她也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抉择，就是要让女儿带伤，然后还是去试试看。好，我们不要放弃这个主角的位置，或者我们不要那么看重外表的这个光环，我们要愿意为全队的利益来着想，我们主动的说请老师把我们换掉。我觉得这个是妈妈也跟着女儿一起学习，在人生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觉得慧柔就选择了那个正确的决定，我很佩服他。其实我佩服他的是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心里的这个纠结。很多人可能只是讲，哦，感谢主，女儿最后伤也好了啊，然后也参加了表演，然后我陪伴她走这个过程。很多人会省略掉妈妈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个挣扎。其实我们也不断的要胜过世界的这些价值观的迷思，然后我们要愿意选择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哈，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看慧柔的见证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现在要再来问于珍哈，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于珍，你说说看，慧柔之前她也遇到了哪些价值观的挑战？就是她要面临是不是要回家做全职妈妈，她也克服了哪些不正确的谎言的价值观呢？
慧柔领着高薪 是个工程师，他说的他在看这些社群媒体，他也是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一直到他结婚怀孕后才发现到底该由谁来照顾孩子呢？他要克服的世界的价值观有哪些呢？他也问自己说，那我辞掉高薪的工作会不会变得很没有价值？不上班之后经济不独立，还要跟老公拿钱，是不是也变得比较次等呢？还有我要辞掉工作会不会辜负我父母对我常年的栽培？
所以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冲击，就是我回家带小孩，那我会不会变得很没有价值？这种自卑感，其实我觉得一个女人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慧柔很年轻哈，就把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都把它搞定，就是确认我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今天所做的是最好的选择，是合神心意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在越年轻越确认这个自我价值它真实的根据在哪里，其实根据就是我在遵行神的旨意，我在做上帝要我所做的事，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那个自我价值的根基。他克服了，他搞清楚了他的价值是在于他遵行神的旨意，上帝呼召他成为母亲。我觉得过了这一关以后，后面的就开始变得比较容易了。所以于真，慧柔他后来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他有哪些学习呢？我们看到他有哪些成长。
好，他想起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然后也因着他先生的支持问他说，你是要赚几百万还是要投资在孩子的生命？还有他自己读到经文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孩子出生后他要做全职的妈妈。那他有哪些学习呢？妈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居然是上帝给他最重要的托付。他也说物质享受稍纵即逝，但是妈妈的陪伴是孩子生命稳定的力量，世界的标准不该成为他的枷锁，即使自己没有亮眼的头衔，孩子也不见得有优秀的表现，但他自己仍然是宝贵的母亲。神呼召慧柔陪伴孩子的成长，他不需要完美，只要依靠神，亲近神，神的智慧超过他所想。他也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的话引导他走在正确的路上。
是，我都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会，或者我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需要像慧柔这样的年轻妈妈成为我们的榜样，让很多年轻的女孩子看到职业妇女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其实回家做全职妈妈可能真的是更好的更有价值的一个选择。于真，你也说说看慧柔这样决定以后给家庭带来了哪些祝福呢？
好，起初慧柔因为女儿空翻脚受伤不能参加舞蹈比赛，她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好的，让慧柔知道神要建造的是他们的心，学习更重要的事。再来感恩，因为她是全职妈妈，所以在女儿受伤过程中可以全心陪伴女儿，当孩子对信仰有疑惑的时候，马上帮助女儿调整心态并建立正确的自我价值，还有教导女儿专注在正确的目标，学习节制，早睡早起，吃得健康，经历上帝的医治和帮助，女儿最后得以参加比赛，真的太感谢神了。
我发现在慧柔还有刚才湘云的见证里面，他们两位啊，都提到帮助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习惯，给孩子均衡的营养，让孩子生活是正常的，可能也包含早睡早起。其实这些看似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妈妈在家可以做的事，可是其实真的是给孩子，我说除了属灵这方面认识神，给孩子一生这种生活作息上面非常重要的正确的基础，常常这些可能是被我们忽略的。我们的孩子最后有的时候是跟着爸妈一起同样的时间上床，父母如果十一二点，小孩子也是耗到十一二点，然后早上啊，大家都非常的疲累，因为起不来，起床的时候家里也是鸡飞狗跳，父母忙着要赶着孩子出门，其实这样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如果妈妈在家亲自带孩子，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容易调整规律的作息。最后我要访问一下于珍哦，于珍你有几个孩子啊？
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他们现在年龄大概是？
老大是国一，然后老二是四年级，然后老三是二年级。
国一四年级，二年级，所以差三岁，然后两岁，好，真好。那你自己在家里，妈妈自己带小孩，你也是会受到这种世界的价值观的挑战，是吗？
会，一开始的时候会，那后来就是不要看，去远离试探，对，
不要看什么。
不要看社群媒体，别人的 FB 都不要看，
真的
关掉。
哇，这个是有点难哦，你好厉害哦，你可以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节制。那你还做了什么能够帮助你在妈妈自己带小孩这条路上是很有动力的，是很喜乐的？
我去参加妇女小组，然后就有一群信念相同的姐妹，那我们每个礼拜聚会大家就可以分享互相鼓舞，那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不会觉得我是孤单的，然后这些姐妹也会鼓励我帮助我说，哎，你做的是很好的，是对的，就是继续做就对了。
对，所以我刚讲的就是妈妈自己带小孩并不是保证说你的孩子不会有状况，或者你的孩子都会一帆风顺，或者都一定会是敬虔爱主，这句话你同意吗？
同意，很同意。
但是重点就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就没有遗憾，我们没有愧疚，然后我们将结果交托给神，我们也要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尊重他的选择，但是我们相信他在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好的氛围里面成长，有父母亲属灵的榜样，我觉得要这个孩子就算可能一时他选择走偏，最后他还是会回来，就像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就是他会这样有时候歪一点歪来歪去，可是他最后不会偏离哦，他一直会回到正确的路上。我也看到就说妈妈自己在家里带小孩，我们真的不会那么容易所谓蜡烛两头烧，我们也会有多一点的心力还有时间来经营夫妻关系，爸爸妈妈能彼此相爱，其实就是给孩子最大的一个祝福，这个比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爱他更重要。好，于珍，最后请你给所有的在家妈妈一点鼓励，或者有一些妈妈可能还在迟疑，我要不要辞职回家，那你对这些做妈妈的有什么鼓励的话？
我就想到我当初很怕全职在家，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能力带小孩，可是后来自己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发现其实小孩几岁我们就几岁，我们就是跟他一起成长， 就是会像这个湘云讲的，会发现其实小孩他们真的很天真，然后很可爱。然后我们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些跟小孩一起成长的阶段，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些过程。我们可以不仅是享受那种甜美的果实，我们也可以被医治。那最重要就是小孩子真的很快就长大了。对啊，等到他成年之后，我们可能要跟他们讲什么都很难了。当我现在再回去看他们小时候的影片或照片，我会觉得哇，好感恩哦，因为那时候有陪伴他们，就是他们在学讲话的时候啊，他们在走路的时候，那些画面都留下来。
是，好宝贵。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前面湘云、慧柔的见证，也谢谢于真跟我们一起回应他们的见证，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